感谢你，晚上我们又一次的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知道这是你说话的时候，愿你开通我们所有人的耳朵，主，让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也让我们有柔软的心能接受你的话。时候已经到了末了，我们深深的感觉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主，我们只有活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才能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我们只有活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才能逃脱这个可怕的时代。主，愿晚上你的荣光充满这个聚会，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主，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主啊，用血洁净我们，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我们，我们把深处的感谢献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对不起，稍微等一下啊。第十八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好吧，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十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的杯加倍的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好，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启示录第十七章和十八章，这是圣经揭开仇敌最后在地上他所有一切的权势和他一切所表现的光景啊。那么这两章圣经呢，他用这个巴比伦大城呢，那么作为一个表号啊，来说明仇敌的权势。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在第十七章里面，这个巴比伦的大城啊，也被形容作是一个邪恶的淫妇啊。那么他说明了那个宗教的势力啊，在末后的日子，在地上他所彰显出来的那种的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宗教这个东西你是不可以轻看它的啊。 那么有从人类历史开始，我们看见地上就有所谓的宗教，这各宗各教都控制着很多的人呢。啊，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宗教最大的一可怕的力量就是控制人的良心。一旦人的良心被抓住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这个人的行为和他所有的表现都被那个东西支配。啊，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这是仇敌手中所用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它掌控很多人。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还有各种各式样不同的宗教，每一个大的宗教都控制着成千上万的人啊，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受他的支配。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在人类堕落之后，仇敌在地上所做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加入一个宗教，我们是相信呢在宇宙中间的唯一的主宰。但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搞不清楚，很多基督徒啊以为我们是信基督教，我们是一个宗教。不，弟兄姊妹们，这个宗教呢只是仇敌手中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必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救恩。那我们看见这幕后的时代，撒旦要借着宗教的势力在地上啊，那么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的控制啊。那么在17章里面呢，我们已经呢这个和弟兄姊妹们略略的看过了。那么到了第18章呢，我们看见这个大巴比伦代表了另外两种的权势啊，一个就是政治的权势，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权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知道这个政治和经济，这也是两个大的控制的力量啊。这很特别啊，弟兄姊妹们，在2000年前，那么约翰呢在拔摩海岛上呢得到了启示啊，那么他就已经开始预言讲到未来的情况啊。那么我们这是感觉，这是神借着他把幕后的时代的光景告诉我们啊。所以呢，这两章圣经加在一起，只是对着地上世界整个情况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揭露啊。那么我再三的说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人还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自觉的会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啊。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不够认识自己的身份，不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人就跟着这个世界的这些事物在翻腾啊。其实我们这是一个错误啊，我们知道这些根本不跟我们无关的啊。我们今天是活在主的里面啊，所以呢，圣经预先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就是整个人类最后的结局的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地上将会怎样发展啊。所以今天你看见这个世界上这些情况呢，不需要稀奇，因为主老早就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是吧？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才要稀奇呢，有了这些事情的话呢，不需要稀奇。并且这些事情一发生呢，我们更是应该怎么样，挺胸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你看见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一方面为着世界世人的光景呢，我们里面悲哀，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里面应当欢喜，因为主回来的日子迫近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个18章一开头，他说此后啊，此后的意思呢，他就是他是接着的啊，有的情况，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在神所揭示的情况里面，没有一样事物会漏掉的啊，每一样事物都在神的这个眼底下，都在他的眼光底下。那么他看见什么了呢？这个约翰这个时候看见一位有大权柄的啊天使呢从天降临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天使 有权柄，就是神赋予他大的权柄啊，并且这是什么？是属天的权柄，属天权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啊，属灵的权柄才是最重要的。感谢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谁的权柄底下吗？我们好像是活在人的权柄底下，对不对？你活在美国啊，你活在美国政府啊，美国宪法的这个权柄底下。不，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神的权柄在掌管我们啊。所以这里提到这位天使，神把大的权柄赐给他。在读启示录的人当中啊，有的人呢就说呢，这个好像看起来好像是有点是预表基督，不，圣经没有这样说啊。所以既然说是一位天使，那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位天使啊。那么所以不必过分的去解释它啊。那他说呢，当这个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的时候呢，地就因他的荣光那么就发光了啊，所以他只带着荣光而来的，把整个地都照亮啊！哇，你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虽然在地上看起来好像是仇敌的权势，一片的黑暗，对不对？那么神只要打发一个天使来，你看那个荣光就充满整个大地了。然后第二节他说，就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啊！”他就讲到这个仇敌的权势所代表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倾倒是什么呢？这里城，这个城镇啊，城呢、啊、我们晓得在古代啊，这个城都是什么？城就代表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不对？古代的现代人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界限比较不那么分明，古代那个城市很分明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进城呢、啊、到城里去了，那么他们是有很清楚的一个意念，所以那个城是代表了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啊。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城倒了，倾倒了啊，代表这个所有的政治经济都会有一天要垮台的啊。垮台了怎么样呢？成了鬼魔的住处了啊，成了鬼魔的住处。这个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这个地啊，有一天在地上会成了魔鬼的居所啊。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十二章那里啊，当魔鬼跟这个米迦勒征战失败之后呢，就被从天上赶逐到地上啊。所以这里呢讲到了这个倾倒的大巴比伦城呢成了鬼魔的住处，这已经是在什么，在大灾难的这个期间呢啊。所以魔鬼有一天他从天上被打下来，那么就住到人间来了。那么这个住处啊，他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定居安家，他没地方去了，现在变成这样，所以地变成他的家了，所以地上的人就跟魔鬼住在一起了啊。本来呢，我们知道魔鬼被称作什么？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他的总部是在天上，他从天上再往地下来了控制。现在呢，他跑到地上来了，跟人住在一起，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景象啊？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安家呢，那这个地就更不是人的家了，对不对呢？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都明白，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是吧？有一天我们要回家，我们的家在哪里？在天上，在父那里啊。哎呀，这实在弟兄姊妹，圣经中啊非常甜美的思想，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啊，很可惜啊，这个对圣经的认识不够，对真理认识不够。我们只想着将来呢上天堂啊，那么好像不够明白将来你回到父的家里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光景啊。 那么今天地上的光景要成为魔鬼的家，所以呢，地的光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可怕啊！不仅这样，它是怎么样？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所以呢，邪灵的工作到末后的时代也是特别的厉害啊！哇，那个邪灵的工作，今天你已经感觉到这个邪灵在地上的运行了、啊。哎呀，太多这些可怕、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保守我们在他的救恩的里面啊。那么主也救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脱开了这些邪灵可怕的工作。我在中国呢，碰见不少一些弟兄们，告诉我们，他从前呢没信主之前呢，他们都被鬼附的啊，有邪灵的身上在身。邪灵的工作的身上表现的生活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有个弟兄啊，我看他很，因为他在那里当负责弟兄，年年去都见到的，你讲话我才知道他背后还有这么一个经历呢、啊哎、弟兄姊妹们，你要不能轻看这些东西。那么到末后的时代，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啊，几乎呢我们会看见慢慢的啊，它渗透在很多的事物的情况的里面啊。所以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邪灵的这个工作更普遍啊，所以这个地呢就变成什么呢？越来越污秽啊。我想我们今天都能感觉到这个地越来越污秽，人类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污秽啊！这个时代是个可怕的时代，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啊，我们也许多时候也需要为着这年轻的孩子们祷告啊。现在父母教养这些孩子们是越来越困难了、啊。你看见这些东西啊，从前呢你在学校教育的环境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现在这些东西都进到学校里，进到这些教育里面，进到他们的课本里面去了，所以你就知道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改变，叫你难以想象，难以接受的一个情况。并且这些呢还不是局部的，哪一个世界哪一个国家是这样，就全球都是这样，全地都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现象已经显在地上，这鬼魔邪灵的工作越来越厉害，你看见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污秽你就知道了啊。然后呢他说呢还有什么呢，是各样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这是讲到哈、啊、一种污秽的思想，现在慢慢的就开始蔓延啊！哎呀，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蒙保守啊，特别要保守我们基督徒的心思意念。撒旦在这个时代中间污秽人的心思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工作啊！所以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很多时候年纪轻轻的，这个思想都被污秽啊。这种污秽的思想，他用雀鸟做形容，就可以乱飞的，他到处乱飞的，到处乱飞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读过这个《荒漠甘泉》啊，这里面有一段的话，我的印象蛮深蛮好的。他就说呢，你今天呢，你禁止不了这个鸟呢，可以从你头上飞过啊，对吧？但是你可以不让它在你脑袋上搭窝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容。因为这种思想在空中的这个乱飞，像雀鸟乱飞，但是呢，我不要叫它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搭窝啊。所以这就讲到什么呢？今天这种各污秽可证之雀鸟，它这个是说起来是从空中来的啊，从空中来的。那么你现在看见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这个电子的设备，对吧？哎呀，这些东西实在是太普及了，都是空中来的东西啊！每个人身上带着个手机啊，你就带个接收器，它空中来的， 电子的设备，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今天呢成了非常普遍，它乱飞，它个炫鸟就是到处乱飞的啊。所以这种的思想和这种东西是非常可怕。我也碰见过很多弟兄姊妹，有青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看看跟随主还蛮好的，忽然之间改变了。你知道改变，首先改变在哪里？就改变在思想里面，你知道吧？你一个奇怪思想进来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变得很怪异了。本来好好的跟随主，忽然他不聚会了，忽然之间变成另外一个情况去了。为什么呢？他思想被一个东西抓住了，知道吧？这个思想一进来，他整个的行为整个情况都改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防备这些雀鸟啊到处乱飞。然后我们知道还不仅是一世界上的东西，今天各种可怕的一些教训之风啊到处吹啊，今天这样吹，明天那样吹，你一个思想接受这个东西，你马上你就被他抓住，你知道吧？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防止不了这种空中的东西，谁能禁止呢？对不对啊？禁止不了的。现在有些国家呢想要控制这些什么电子的设备东西，控制不了的。因为它是在空气中看不见的东西，对吧？你怎么能控制这个东西呢？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可以不要叫它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啊，过简单的生活最好啊。这个我再提醒啊，这个何淑文姊妹写的首诗歌给我们提醒，基督徒最好是塞耳哑口闭眼，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今天呢，我们好奇心很大，你知道人都有好奇心。你叫他不知道，他还想去找了。他这个在那个电脑上，在这个这些电子的这些机器，还要到处去找啊。我说，弟兄姊妹们，你要有个感觉啊，不知道没关系，但属灵的事情我们明白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唱过一首诗歌啊，给我很大的帮助啊。他说诗歌讲的是不知就是福。哎呀，从前我还不太懂了，现在我才知道这个不知才是福。你知道了你就烦恼，你知道吧？你知道了你就受影响。我们要被那些纯正的属灵的话语的引导，这个带领你走正路的。所以今天基督教里面也吹各式各样的风，哎呀，不得了！你上网去，那是简直是不得了多的东西啊！弟兄姊妹，非常的小心。今天有的人劝我们说：“哎呀，你侍奉主啊，你要尝试多一点，知识多一点。”所以你还要鼓励你去读这些东西啊！你读的越多，因为什么？人家犯了错，你才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嘛？很多时候你上当，你知道吧？你读了一些东西，你自己掉进去了啊！因为我们要认知到我们人很脆弱的，我们在仇敌的手中呢是玩具，你知道吧？他随便玩弄你的，我不让他玩，你保守你的心思。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这幕后的时代，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被这些东西完全抓住了，完全抓住。但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明白，神老早就告诉我们这些情况你需要防范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呢。然后呢，你看啊，第三节他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了。这里讲到列国啊，就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得掉的了，都被卷进去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经济的关系啊，他这个像什么？圣经形容他像喝酒喝醉一样的。哎呦，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很多的东西啊，这个表现的情况就像喝酒喝醉了一样的啊。大家沉醉在那个情况的里面呢，我想这个我都不需要太多的描述，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啊。这个是可怕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 地上的客商啊，这商人呢，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了。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啊，还有一个现象，你知道很有意思啊。大概在我想几十年前呢、啊，我们的倪弟兄啊，在中国的时候，他的信息里面就讲过，他说末后时代中还有一个景象是什么？就是财主增加的多。嗯，从前我读到他那个东西时，我就奇怪，怎么会这么一个说法呢？嗯，他是根据圣经的，我现在才晓得。而我们今天看见地上弟兄姊妹们，财主真是越来越多啊，到处都是财主啊，对不对？啊，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人很多都是财主，恐怕都是，嗯，我们恐怕小财主，那个大财主才多呢，那个财主多得不得了啊。哇，现在真的是你看这个在中国现在财主多少啊，不得了的这个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不对？但圣经老早就说了，但这个现象也说明时候到末了了。你看这是特别吧啊，这地上因为奢华太过，大家发财了啊。有的人呢发了财也不知道怎么发的，你知道吗？嗯，这个我碰见过一些弟兄们，他们现在变得很有钱了，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真是奇妙，他说我呢这个从来穷苦的不得了，小的时候呢连裤子都没得穿的，现在呢哇呀发的这个财这个这多啊。他说当然他们信主是这主的恩典带领他一路上保守过来啊，但是呢你会看见那个情况好像变得是很容易就达到这个情况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末后时代的一个现象啊。圣经的话你看多么奇妙啊，多么奇妙啊。啊，然后呢在第四节啊，他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啊，我的民啊，你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啊！所以这里呢，神有一个呼召，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在末后时代中间一个重要的呼召。呼召什么呢？从巴比伦出来啊，就从那种的性质里面出来啊，一个从宗教的性质中出来，第二个我们不沾染这个世界今天所谓的政治的东西，第三个呢，从这个经济的情况里面出来。那这不是叫我们说你就不要做生意不要赚钱呢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你心不要在这些事物之上，弟兄姊妹，你不要被这种的气氛把你笼罩住了，你知道吧。哎，我们在地上，我最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保罗给我们的话很好，你要用事物像不用事物，对吧？神给你用，感谢主，我就用，这个也不是犯罪。但是如果你的心在里面就不对，所以约翰也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你知道吧？你可以用，但是不要爱，常常提醒自己，钱在你的手中用了，但是不要爱它。不，我们很难啊，没有人不爱钱的，对不对？你看到就爱，这个叫你不爱还不大容易啊。我想今天真正不爱财的人恐怕也不多啊。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你可以用，但是不要爱，好吧？我想这个原则我们守住了，那么你就不会有矛盾啊。圣经也讲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我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从前很穷，现在有钱了他就害怕了，他说哎呦糟糕了，我天国进不去了，我现在钱越来越多了，变财主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你记住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可以用，但是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不能爱啊！记住啊，可以用，不能爱。你没得用也没关系，今天我没得用，我们也很爱，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今天呢，所以求主施恩怜悯，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到地上的事情有天都要过去，即使不过去，你到主那里去，你一毛钱你也带不走，对不对啊？你把那个心都摆在那些钱上干什么呢？是吧？ 不如怎么样用钱呢好好的为着主的工作啊，为着积攒财宝在天上嘛，对不对？我从前跟你们提过一件事情啊，讲过一件事情，再提一下。有一个姊妹啊，她在中国大陆政权转变的时候啊，她在福建附近，她有好几百亩地啊。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呢，正在这里发展一个运动啊，大家都交出来，好多弟兄姊妹们都交出来，把所有的家产通通交出去了啊。他呢舍不得交，他这八百亩地啊，哎呀，他说这个想着这个这么多地要交出去，他舍不得，结果他不能交。好了，你不交，那么好了，政府转换了，那么共产党一来之后呢，变地主了，吓死他了，赶快跑啊！结果呢也是丢了，所以他就逃到香港的时候，他就见我们前面的弟兄啊，见了弟兄就哭啊。他说我真是愚昧啊，我真是愚昧啊，我当年为什么不把这个交出来呢？如果交出来对主的工作还有点益处，对不对？你不交有些也不是你的，整个不是你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年轻人听到这个他们讲这个故事说，哎呦，我觉得很警惕，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呢啊，我们有一个总的原则，圣经在这里呼召我们，我的民啊，你要怎么样从巴比伦出来。你知道今天呢地上的教会也是一样，有很多说变成了一个宗教了，变成一个宗教的组织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很谨慎啊。因为有好多弟兄姊妹有点争论，他们说什么呢？你看启示录二三章了，里面讲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对不对？所以呢，有的弟兄姊妹，你明明在那个团体里面觉得不对啊，你不要叫他出来，你要在那里站住做得胜者，这个对不对啊？看起来很对啊，但是你知道吗？在那个环境中要做得胜者很困难的。是不是啊？哎，如果今天把你放在别加摩的教会，放在萨迪，放在推亚推拉，叫你站住，多困难呐、啊，对不对啊？因为你整个环境都不好嘛。那么你还不如说呢，你在菲拉铁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爱主，你还容易站住一点，对不对？很多人呢，跑到那个环境里面去，结果怎么样呢？不仅站不住脚。都失败。我这些年呢、哦，我不能讲，我过去几十年，我有很多过去很多的亲爱的弟兄们呢、啊，他们有的人就是觉得说呢，自己呢，这个叫什么东西啊？这个人呢，这个技术高超，好像有本事啊，所以胆子就大了，是吧？哎。他们说我们不怕，我们冲进去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改变那个环境。我碰见过好几个弟兄都这样跟我讲。好，我说你进去你改变了，结果跑进去一看了，过几天他自己改变了，被别人改变了。啊，中国人讲的艺高人胆大，对不对？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啊，你改变不了的，你知道吧？那个环境多难呢、啊、说你能在别家摩能为主站住，你最后怎么寻道，你就寻道。你很难的，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来运用，因为你到了有些环境，你不得已的时候，你到那个环境就靠主的恩典站住，对不对？否则啊，非常的困难。所以呢，圣经有这个原则叫什么？我的民呐、啊，你要从怎么样？从巴比伦出来，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你知道吧？我们胜不了这个环境的。不要以为自己多刚强，不行的，啊，所以要从宗教的这个势力里面出来，啊，政治的情况里面出来，从经济的情况里面出来，啊，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是什么？属天的百姓，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的，我们今天暂时活在这个地上，活在这个情况里面，所以这一切不正常的光景呢，跟我没关系，你意思说？我们不要沾染这些东西啊，所以要求主施恩施怜悯啊。 因为地上的邦国常常会产生一些的这些混乱的情况啊。那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个例子好了啊，比方说我们在跟中日战争的时候啊，日本侵略中国，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在中日战争的时候啊，那么尼弟兄呢正好到英国，他去参加一个Keswick Conference 啊，那是他们称作世界上属灵人的大会。那么那个时候他年纪轻，当然他们不能请他做讲员，那就请他怎么样，聚会里面请他祷告。哇，结果那次的祷告叫大家非常受感动啊，大家都非常受感动，因为什么，正在中日战争的时候，那么那个聚会里面也有日本的弟兄在那里。所以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祷告是说，主啊，我们今天也不是中国，也不是日本，是为着你的权益，是为着你的权益，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叫当时全场的人都受感动。你看这个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地上的情况会有转变的，到一天情况转变成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会打起来了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站在哪一边的，我们是站在神那一面的，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啊。所以呢，地上的国跟国打起来了，我们属天的国民，是吧？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怜悯我们啊。那么最近大家看见消息，这个中国跟印度这个好像要开战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有弟兄啊，我们是什么？我们属天的国民，我们根本不列在这个情况的里面，不谈地上的政治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我的民啊，你要从什么？从巴比伦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呼召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要分别不在那个罪上面有份。巴比伦是一个是也不落在他的宰殃的里面，因为那个是神要审判。所以今天呢，圣经一再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一进入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只有什么？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对不对？我们没有什么，我们犹太人、外邦人，没有什么西古提人，也没有为奴，也没有自主的，对不对？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今天呢，我们成了世界众民族、众国中间一个独特的国度、独特的民族。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所以我常常讲，教会在地上没有什么美国教会、中国教会，人不没这个分别的，也没有什么什么国语教会、台语教会啊，也没有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会那个会，不，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种分别的，所以我在这里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这里不是华人教会。我们要搞清楚，教会就是教会。虽然在这里中国人多，对不对？中国人多，但是不就说这就是华人教会？不，我们就是教会啊，必须有这个思想。所以不然的话，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美国弟兄姊妹，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来参加华人教会来了。No。所以我从来不要给他们有这么一个感觉啊。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天父的跟前，每个都是弟兄姊妹，没有这种外表的分别。虽然在人看起来是一个分别，但里面没有分别啊。所以要从这个光景中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召啊，末后时代的一个呼召。第五节他就说，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声已经响起来了。哎呀，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一落在巴比伦的这个情况里面，神的心是非常的不喜悦，所以教会也是这样，不能进入这种混乱、混杂的一个情况啊。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乱、混杂，教会是纯净、纯洁，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一个纯洁的心啊。不要搞这种混杂的事情。那么这个世界将来是在一种巴比伦的情况中出现啊，哎呀，非常非常的混杂啊，这个 罪恶怎么滔天呢？哎呀，这个撒旦的这个邪恶的势力，借着巴比伦把它发挥到最高的一个情况，就是罪恶滔天，对不对？啊，这里说神已经想起来了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你知道，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要能明白它啊。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的。你不要以为哇，读到起诉肯定神好凶啊啊！就不不不，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就在旧约时代中也是，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啊。那么神从来不轻易发怒，如果什么东西叫神动怒呢？哎呀，那你就知道那定规是大事情。那定规是仇敌在那里做了一些的事情啊，所以这里说呢，神已经想起来了。如果呢，今天呢，一种的不义，一种的恶，让神都忘不了的啊，那么这个邪恶那可是太邪恶了。那就是一个什么完全不得赦免的罪，不能赦免的。我们神的度量很宽大的，如果你弄到一个地步叫神都发怒都没有办法赦免了，那你就知道那个恶是多么的恶了，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呢，仇敌几千年来在地上所有的工作，到最后集中在地上把它浓缩起来，所有的罪恶到这里，神要一次要把它消除的啊！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我们明白，因为呢，下面怎么样？神的国度要临到了，永远要开始了，所以一切的罪都必须怎么样？完全被清除啊！所以呢，神绝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仇敌所种下的不义和恶，因为那个东西是可怕的。只要有一点点的不义进到勇士里去，那就不得了了，你知道吗？所以神一定要把它完全除尽啊！所以这里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了解这指的幕后时代仇敌的光景啊。他是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啊。这个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一个因果的关系啊，有因一定有这个果，所以仇敌做了这个，一定会下面产生这个结果，并且这些报应什么是加倍的啊，所以呢。神的公义和定律是不能更改的，所以这里的话呢，也应验了罗马书二章六到九节。弟兄姊妹有空回去看一下啊，应验罗马书二章六到九节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仇敌幕后的那个光景是非常悲惨的，在宇宙中间呢。我们知道只有人有这个悔改的地位，魔鬼连个悔改都没有的，你知道吧？所以他那个最后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他想醉倒别人吗？结果自己先倒，还是严厉的倒啊，这就喝酒啊，这里圣经都用这个酒啊，在这里哈、啊、这个来形容这个一些的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一种的报应啊，会临到那个仇敌啊。然后到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的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啊。”他，我想这些话呢。都说明了那个撒旦的他的本性，他本来就是要荣耀自己，你知道吧？啊，在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啊，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都讲到，对吧？他要高抬他自己的位置啊， 所以今天呢，地上人呢，为什么会喜欢荣耀自己呢？我想我们基督徒最好不要荣耀自己啊，但是我们里面有这个败坏的天性，也是讲讲讲就把自己抬起来了，你看我呢，我的家呢，这些都让别人，其实我们有很多败坏软弱，人家看不见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总想人家能高抬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基督徒做见证最好真真实实的啊，不要给人感觉你多属灵了，你多爱主，你多了不起啊！弟兄姊妹，那个不是出于主的。所以这个魔鬼的情况就是他要荣耀自己，然后怎么样呢？要这样奢华自己啊！我们晓得这些败坏的天性呢，都在人中间，但是魔鬼是那个头子啊，这是自己这个己啊，这是仇敌邪恶的天性，因为他把自己弄大了，所以他把这个罪恶的天性弄到人里面去之后呢，所以人也顾自己，也把自己弄大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错误。所以我们这次啊，在西安特会里面特别讲到，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伟大的神，对不对啊？他用一只小小的羊羔啊，做他自己的记号啊，这说明什么呢？今天你要跟随羔羊，你必须怎么样？微小自己啊！一个不能微小自己的人是不可能做羔羊的同伴，不可能跟随羔羊。你在教会中老要抬举自己，老要把自己弄大，老要把自己弄高，你怎么算是跟羔羊的跟随者呢？对不对啊？你不可能做羔羊的跟随者啊！我记得我以前那个年轻的时候啊。我看见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比较农业社会啊，那么常常看见那些农夫啊赶牛，哇，有时候我看见一个农夫啊赶着一头大黄牛，两个脚好高好大，那个农夫啊跟着那个牛后面，神气的不得了啊，那个大黄牛来了，大家都让开，这个农夫啊很神气，跟那个大黄牛后面，你跟个大黄牛后面，你可以耀武扬威啊。如果跟个小小羊羔的后面那个耀武扬威，这个不相配啊，对不对啊？所以主特别把这个形象给我们，就是什么？你要怎么样？你要降卑你的自己，你要降卑自己。你跟随羔羊嘛，对不对？这次我跟弟兄姊妹讲，你如果你真正是羔羊的跟随者，你一定是微小自己。你大了，你就不是没办法跟随，你不是。所以人的自己，弟兄姊妹们要非常的防范，撒旦是充分的表现他自己的。所以呢，他心里说，他自己以为呢，好像说我做了皇后的位，不是寡妇，绝不至于卑，他只是一个形容啊，觉得自己很尊贵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但是这是你不能自以为是。没有那个事实，对不对？所以最好基督徒常常就是心里面不要常常去想那些不是你的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人很容易自以为是，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啊。那么他做了皇后的位，不至于悲哀啊。这个所以呢，圣经讲这个巴比伦城呢，他也用个妇人来形容他，对不对啊？他自以为是什么？是有王的啊，是做皇后的，是有保护的，有依靠的。哪里想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里前面讲的，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你逃不掉的，逃不掉的。所以呢，这里圣经用了一个绝不啊，你绝不至于。我们知道这种话呢，人是不能用的，除了神之外的没有绝对的事情，在神的定命之下呢，活在那个神的那个审判底下是悲哀的，你知道。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整个仇敌的权势啊，地上将来的政治和经济所发生的情况，那个结局什么，是一个悲哀的结局。今天呢，稍微懂得这个世界的人都晓得，很多东西啊看起来很坚固，对不对？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啊， 所以这个情况后面就讲的，所以他第八节他就说，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就一起来到了，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所以仇敌的权势在地上是站不住脚的，你知道吗？一天，什么叫做一天呢？非常短的时间，也显明说呢，仇敌的权势在全地在神面前是非常的脆弱的，连反应都来不及的，准备都来不及的，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有很多情况的转变都不是你所能想象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已经表明这个东西，撒旦更是这样，所以呢，很短时间中他会来到，并且是一起来到啊，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免掉，也躲不掉任何一个，躲不过任何一个情况，因为神是全能的神，所以在神的审判底下才是真正可怕的。魔鬼呢，将来的结局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所以他就讲到第九节说，地上的君王啊，素来与他一同行淫，一同奢华，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什么哭泣哀嚎。这个素来的意思就是经常往来，并且有利益和情感的关系在里面啊。那么这个撒旦所建立的这个东西，我哭泣哀嚎就是什么呢？一定是什么重大的利益消失了，你才会哭泣哀嚎。他是讲这些王啊，这些做王的人为什么哭泣哀嚎呢？对不对啊？那个损失一定是非常大，你才可能是怎么有这么大的痛苦，对不对？所以到有一天你会看见啊，这个地上所谓掌权的人，所谓的有这些好处的人，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啊。这圣经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他说又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啊，这个我们这就是人性，你知道吧？我们要那个利益，但是又怕他的痛苦，所以大家又不敢靠近，又不敢去帮助，对不对？人都是这样自私的东西啊，所以你只能远远站着悲哀啊。这充分说明人的贪心啊，人的懦弱啊。只能在那里说什么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啊，坚固的城啊，你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你看吧，看似坚固极其脆弱，一时之间刑罚就来到了。弟兄姊妹们，神的全能是无任何势力能阻挡的，感谢神。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啊，这些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末了时代那些地上那些敌对神的势力和这个世界的光景将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结局。那我们看见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地上的政权，地上的政治的情况啊，有一天要遭遇这么样一种情况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的神不是不管，全地都在他的管理当中，所以到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今天我们活在末后的世代啊，你会看见地上的光景会按照神的话所说的情况有重大的一个转变，感谢主。所以预先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当事情临到的时候呢，你也不必稀奇，也不必惊慌，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低头再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预先把很多事情都已经告诉了我们。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结局，才知道我们蒙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已经逃脱了这种可怕的结局，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将来要与你一同进荣耀。主啊，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等候的就是你的回来，等候的就是你怎样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亲爱的主耶稣，愿你的话给我们带来警醒，主啊，让我们越发的存着敬畏的心活在你的跟前，让我们的心爱主跟随主。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